喂，同学，
别再自己找借口了。
来自我审查室，找到人生的出口。神父啊，我不是故意要伤害他，只是没有拿捏好好朋友的分寸而已。
观世音菩萨，我是喜欢好几个他，但没有一个真的喜欢到想在一起啊。
媳妇啊，我只是想一直把他当成好朋友，继续陪他，直到他有了新对象啊。
哎，各位，我看这根本不是忏悔吧，是在为出轨找借口吗？大家好，我是鹏。
哎嘿，我是芝。
嗨，我是吹。哎，但是不可否认，哎，就是有那么几个时候，就是会精神出轨啊。毕竟爱上另一个人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你是不是在说你自己？
屁啦，我妈每次都会控制自己。
哎，你看哦，她是说控制哦，代表心里可能是有出轨吧，孩子。
喂。欸，可是坦白说，如果你在路上看到天才，有时候就真的很难骗自己说没有任何幻想啊，就是还是会想说有没有一点微小的肉体接触之类的。
哎呦，
哦，天吹，你也太渣了吧！你不是有男朋友吗？
这都只是幻想，好吗 ？OK。
那如果我说如果就真的让他 touch 到你了，就是像是那种跌倒法那种很戏剧、很那种罗曼蒂克，然后问路这种狗血的剧情，你会希望他发生吗？
不知道哎、欸。可是谁都会喜欢心动的瞬间吧？这好挑战人性哦。不过至少我出生到现在。还没有做过这些渣事啦，可是以后不保证。
是这样吗？好啊，就算想哦，就算想要有这种接触，我看大多人也不会承认吧。毕竟你知道，社会主流价值应该是不允许的。
哎、欸，可是真的就像明星圈一样，其实我们身边啊也有很多这种人，他们就明明就已经有固定伴侣了，但是还是会私底下跟别人搞暧昧。
对，像上次我听到一个，我已经交，不是我跟他交往，是他已经交往五年的男性友人说呢，他常常有想要征服班上那个最正的那个女生的冲动。
是怎样的征服法、啊？我的天哪、
啊！就是偷偷牵到手啊，或是让对方对他有依赖感，或是。你知道有没有那种月黑风高我就不知道了，但我一直很想套话，是目前没有套出来。
哦，
这些人到底在想什么？这些人到底在想什么？
所以好来，大家，我们今天就先拿开这些道德的枷锁，我们来好好谈谈心灵出轨或是身体出轨的人，他们的潜意识里面呢，到底藏了些什么？
对，好像大家都只会想去谈说怎么避开渣男渣女。
对，渣男渣女有错，但他们一定觉得自己没错啊，不知道他们怎么会一直做出这样的行为。所以有没有可能我们一般人都只是 care 外人的眼光，这些道德价值，而渣男渣女他们或许根本就是不在意这些道德的守则。
哎，等一下，两位，你们这是要准备捧渣男渣女吗？待会明天出去就被人家打。
我怕，所以当然不是，我们是要用更完整的方式去认识他们，探讨他们灵魂的小宇宙，知道这些行为背后他们可能有藏着些什么更深层的原因。
好啊，我真的还蛮好奇他们都在想什么，或许了解他们也是一种对自己更深层次的理解吧。
等一下，所以知你的意思是说，渣男渣女有时候他也是想要克制自己的，但只是呢，因为有些别的原因，所以他就是 you know, 就变这样了，对吧？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好了，你们有没有觉得每部电影里面难免会有一些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渣渣，再渣一点的，你都还是会去同其他的那种角色？
很多欸，编剧好像都会把一对那种分开的情侣写的就是可歌可泣，因为是对你好啊而离开你，或是说分隔两地。然后爱上别人，但是最终还是爱原本的那个人，或是说男主角呢，他都会先爱上两个人，然后后来经过一番自我审查后，才决定要选择一个。好像大家都还不是都看到哭， 哦，很感人哦。
没错，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打算要从两部电影的渣渣来说起，来说说他们的
无奈吗？
罪状啦，罪状比较适合，所以第一部，
哎，那个你们记得《同学麦娜丝》里面最渣那个叫什么吗？叫什么？
你说那个我知道，明天会更好的政治傀儡，那个叫什么？
对对对对对，无明天 ，No tomorrow，No tomorrow，No
对，
tomorrow。
哎哎哎。没有明天的人，居然还跟别人说明天会更好，哎哈，真的是好有理想，好有抱负，好棒棒哦！人可以做白日梦，但做爱情里面的渣渣真的是烂到骨子底的哈。无明天
，calm down，calm down。所以他到底是怎样一个渣法？
我跟你们说，就是他呢是梦想要成为一个大导演，他连睡觉都在导戏。然后呢，他有一个老婆叫做阿吉，那因为他睡觉都在导戏啊，所以。睡觉的时候，他的老婆都没有办法好好睡觉，彻夜难眠。但是我们这个阿芝呢，心地很善良，所以依旧默默的守护他先生。不仅在这个辛苦的上班呢，担起家里的经济来源，更是全心全意的照料先生哦。我跟你说，真的是全心全
意。哎，对，如果不是爱，谁能一天到晚早上晚上都煎鲑鱼呢，给老公吃啦、啊！
老公，老公
啊，不要嘴瓢。据说明天呢，后来就因缘际会被这个高委员啊找去当立委，那被包装成一个没有任何政治色彩、非常无辜的年轻小鲜肉。那也因此呢，就认识了这个高委员旁边的助理，他叫做瓦勒利。
让我继续说下去吧。某天，在一个科技感的办公室里。瓦勒利上前诱惑，明天你想上我吗？明天咽下口水，我现在就想。
哎，等一下被黄标，你不要入戏这么深。回来回来，总之呢，简单说，跟你说，他就是个抛弃糟糠之妻的大渣男。
爱情怎么了？
先唱歌是要开始唱 KTV 对。
好啦，爱情它其实就是一个超不符合经济效益的东西。你们知道爱情里面的男女过了热恋期之后，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你变了。
我知道，想当初你是多么爱我。
看吧，看吧，你们都是会有那种觉得对方越来越不爱你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可以说，爱情的收益它是呈现递减规律的，就是你对一个人付出同等的爱，回报的爱会越来越来越少。
没错，我自己啦，我自己是觉得，就是一开始这个人对你很好呢，你会觉得哦，就是我没有人爱的时候。突然有人对我好，那是一笔意外收入。但是当我每天都有人爱的时候，我已经把他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就越来越没感觉啦、啊。这很常出现，不是吗？
吼、我的天，吹，你真的有当渣的本质。
我就说吧，
好，谢谢，
对
吧？他认同我，
就是渣渣们，他们就是很可能很清楚这件事，所以他们就不会愿意把爱付出在一个人身上。就是啊，大家国中就是。公民课本上面一定有看过，鸡蛋不能都装在同一个篮子里啦。再讲清楚一点，就是渣渣们他们其实建立多角化的收入，分散投资风险。
哇、
等一下 ，excuse me，
理财哦，
还有这种解读方式就对了，靠劈腿创造这个被动收入，是不是？哦，
可是像前面我们阿芝呢，对明天这么好，明天到底还有什么不满啊？我真不懂哎、欸。
这可能就是他们的心理账户在作祟啊！我们先把心理账户分成固定账户和临时账户。好，固定账户是谁？你们说？
正
宫
原配，
存在的，一直固定在那边嘛。那想当了小三、小王，外面的女人就是临时账户。所以你辛苦赚来的不能花，意外得到当然是不要白不要啊，又不是笨蛋，对吧？
不不不不，你说话小心翼翼。
哎呦，我很怕明天见不到你哦。
好，对不起大家，我才不要见明天那种大渣男嘞。
那请问，用这种经济学观点，怎么解释我们这些安分守己的老实人嘞？
你安分吗？请问，
他好像不能这样
说。我现在安分，我现在是算安分的。OK，
吹，他说现在哦，现在哦，
我私底下认识他，
快点啦，芝，你告诉我啊，老实人怎么用经济学观点解释？
好，就是老实人，他们可能就是想要规避损失啊，毕竟被抓到偷吃，可能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他们就不敢跨出那一步。
好像也是哦，像我们这种 敢想不敢做就没种啦，哈。
嘿、hey, ，你还说我，你承认了吧？看来我们这个自我审查，这个 podcast 做的不错，真的是有点用。
是怕被黄标啦。那渣渣有没有可能有一天就是突然醒悟啊？突然这个渣子回头改邪归正呢？
渣子回头，
我觉得你这句话说得很好，但我觉得可能因人而异啦。因为我们身体中，我们身体的确会分泌一种可以让人比较专情的激素，你们猜猜叫什么？
多巴胺。多巴胺，肾上腺素。
不是，它叫催产素，肾上腺素都出来了。
你说叫什么？
我无知，我无知，对不起。
催产素，催产素，
哦，它是什么呢？是不是打了 baby 就咻一下就出来了？
哎，皮咻一下就出来，
不然它叫催产素啊？
有可能哦，说不定就是这样。哎，可是我之前好像看某本杂志还是报，听说三区田鼠啊，好像是不是就是不会分泌催产素？好像是这样的。
你先继续说，我来听。
草原田鼠好像就会，所以。我听说，我记得印象中，就是三区田鼠生下这个小田鼠之后呢，就会另寻新欢，他就是个大渣男。但是草原田鼠呢，因为就是会分泌这种催产素，所以他呢就会比较专情，会跟伴侣厮守终身，是这样吗？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注射催产素到这个三区田鼠的体内，他们就会变专情了。因为刚刚说三区田鼠是没有催产素的嘛，大渣鼠。
不知道，但是科学家他们有在草原田鼠上面做实验。我来讲讲这个故事。科学家们非常非常的聪明，他们向已有伴侣的雄性小田鼠注射一种暂停催产素分泌的物质，然后并找来了一个单身的雌性小田鼠。果不其然呢，这个雄性小田鼠摇身一变，咻咻咻咻咻咻，变成了大渣男，来回在两个笼子里做小田鼠与小田鼠的连结。
哇，这个连接，
那个我也蛮想打的，没有了。这两句到底何方神圣啊？
渣渣们的生理缺陷会不会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分泌这种催产素，所以
好像也是哦，算是一种生长啦，
生长。
好好说话，我们真的走在那个钢索上
了，对啊，一直游走在边缘。
好啦，简单来说啦，我觉得就是催产素它是一种荷尔蒙。一种可以加速女性分娩时子宫的收缩，它可以分泌乳汁的激素。但是最近科学家就有发现，这个激素他们在男生和女生的身体里面都有，他们可以增加彼此的依赖和信任感，可以有助于维持母婴和 baby 伴侣之间的连结，所以它被誉为是维持当代婚姻制度的重要化学成分啊。
那这么重要，我们伴侣之间要怎么样才可以分泌这种催产素？
Good point， 好问题。有研究就证实了，亲密行为可以帮助人们大脑释放催产素的强力助动剂，大家都懂吧？最近官方认证人与人的连接，对吧？
懂懂懂，
有 get 到吼？好，所以而且就另一个就是，当彼此思念双方的时候，血液中的催产素平均也会迅速提升。总结来说，两个重点 ：happy 的时候，想念的时候。
happy 的时候，
看来不要一天到晚黏在一起，就是偶尔分开好像也不错哈，可以升温，感情升温，增加催产素。
但是在一起很久的恋人也千万别被烦闷的生活搞到失去情趣啦。
欸，我跟你说，情趣这个真的很重要。我妈妈上礼拜，
你妈妈，你妈妈
用你妈妈，你妈妈
听我把话讲完。我妈妈的朋友，她的朋友 ，OK， 她的朋友就是现在呢，每周。还是都会跟老公去 motel 玩角色扮演，去 happy 一下。哎，这就是情趣，我跟你说，很重要啊。他们已经五六十岁了，中年人哦，每周都会去一次。哦，在一起可能二三十年，不知道每周去一次，总共去了多少次啦？
他们应该所有的角色都扮演完了吧？
电影里面的角色都扮演
过，什么都扮演完了。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感情的维系就是要这样下去的。
所以大家应该还是喜欢角色扮演的吼。我目前好像还没试过，哎，这边有人有试过吗？
闭嘴！
我那天看到一个渣男语录，他就说。我跟他又没什么，就是一个学妹啊。
哦，又是妹，凡事有妹的吼，真的都给我小心一点。
我那天看那个某 YouTuber 在那个 React 饶舌歌手的一首歌《干妹妹》的歌， 哦，这真的是吼。
你说是不是张震岳那首？
哎，对，你知道吼，果然是老司机。
来为大
哎
家
嘿，
科普一下，如果没听过的，可以去看看美丽本人，有一集叫做《美丽有反应》，经典华语金曲张震岳干妹妹 MV Reaction Video 反应影片，挺有趣的哦，大家可以去看
恭喜得奖者！
看。
啊，等一下，等一下，你们有看过《
说
怪胎》吗？里面有个男主角，有个正宫女友，之后还在给我工作场合有一个小老师女朋友。
什么？这什么意思啊？虽然我看过，
就是这部剧的男女主角呢，都有一种病叫做 OCD，你们知道吧？
我知道，强迫症。
对啊，那他们两个呢，都已经强迫到一个极致。女主出去呢，超过几个小时就会过敏；男主出去呢，就要疯狂的洗手。啊，两个人一受不了什么事情呢，就要疯狂的打扫家里。反正就是发现说彼此都是知音，然后就在一起了。但是剧情演到有一天，男主就突然 OCD 不见了，然后他变好了，想要出去工作。然后在工作环境呢，有一个带他的女前辈对他非常亲切，然后带着带着就好上了。亲嘴的时候就被女主看到了。
哇，这是小生和正宫一定要碰面，对吧？
等一下，大家，你们知道吗？心理学中其实有个叫做依附理论的理论。他其实就在说，当人们在亲密关系中，包含你的性、亲密、陪伴、安全感和情感投入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注意是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你就容易借由其他关系来寻求满足。
啊，那这跟怪胎有什么关系嘞？
就是因为剧中 OCD 的男女主角，他们都很怕脏啊，所以他们在连亲嘴嘴的时候都会觉得脏。那今天男主 OCD 好了，他当然嘛，就是会有那个你们知道那个淤嘛，对吧？
第四
什么
声的
玉？
淤，对不对？
对，四声的那个
玉
玉，
哦，性欲
对。
是
OK，对对对，就是这个，你说
？OK，
对
好，
了。所以我觉得
好。
啦，男主得不到基本的性和亲密感，甚至是能够外出的陪伴感，他都得不到，所以他就会想要去找其他关系来满足自己。
所以他就是某种需求得不到，就要靠劈腿创造被动收入来满足自己就对了。
哎，那我什么都没满足呢，我也没腿可以劈，啊也没固定账户，啊也没被动收入，啊那是不是要吃土哈？
没事没事，年轻人，我陪你。
你各位，听众的各位，给我听好了，我们争取2021把自己消出去好吗？
好，
振
我的
奋
只
一
身
下
友
吧。
人已经消出去了，而且这祖辈有一栋房子，然后还是台积电员工，哇！
哇！掌声，掌声，给我掌
掌
声！
声，我们致敬他。
致敬，respect。
那个怪胎男主角，他被抓到之后怎么办？他被他女朋友发现了。
哎，这就是我最想骂脏话的部分啊！女主就直接问男主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那个男主就回说："没有为什么，这不是我可以选择的。"根本就和渣男语录说一模一样嘛！我就说了对不起，不然要我怎样？
问号？问号？问号？哦，妈妈来帮你做选择吗？
啊，男主就是我 OCD 变正常了嘛，哦，我发抖嘛，没办法做选择啦。
其实，
哎，又
对，
其实你要说什么？之
不是嘛？心理学好，其实也有一个叫做柯立芝效应，他就在讲新鲜其实就是维系感情的根本啊。
Fresh，
Yes，所以男主发病痊愈后的世界，他会非常渴望去尝鲜。总结。我们要在关系中不断去创造注意力，还有吸引力。
可是大女主就觉得说你怎么说变就变？因为她好不容易，她真的很不容易才遇到一个跟她一样这么特别，都有这个 OCD 的存在。
当一方变得你无法掌握的时候，女主一定会很不安，对不对？
来，等等哈，别急，各位别急。这种情况呢，就是心理学家提出的彼得潘症候群，他们就是一种。无法承担成年人应该原本要有的责任，然后认为别人对自己的爱是理所当然，可是他们却不会用同样的爱去回报别人。
啊，那这样是说男主角还是女主角啊？
来，你们觉得呢？
我觉得会不会他两个都是啊？
Excellent，没错，因为男主啊，他把在家为他顾家的那个女主当做理所当然， 理所当然。可是可是女主她也把就是原本跟她一样是怪她的男主，认为男主应该要爱她，要跟她一样怪，这件事是要理所当然的。
哦，那我很想问啊，就是当他们真的被这样劈腿后，会不会让他们也变得这样去对待别人呢？
哎，真的，我有个好朋友啊，就是她的男朋友就是劈腿，然后她问她男朋友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她男朋友就说因为她之前都是被这样对待，所以她会不自觉的有这些行为。
有啊，经验决定论。
还有这个理论啊，经验决定论。
有决定论啦，决定论就是在说世间万物都有一个固定的规律和因果的关系。
哦，好，阿弥陀佛。所以他是说因为过去的某个时间点我因为经历了什么才有现在的我，所以才会有现在我这样的行为的意思吗？
哎呦，你也开窍了内，不错哦。
阿弥陀佛。
其实你们看，在感情的世界里，出轨者永远都会是被踏伐的那一位。我们通常都会用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去谴责他人的外在行为，可是却忽略了这个人他的过去是如何让他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其实真的耶，或许那个人人喊打的人渣曾经也是为某个人改变坏习惯，让自己变更好的人。
对啊，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再去谈说如何避开渣男渣女，或是去找什么渣男渣女的十种特质。其实呢，这些特质就是人性嘛，啊，人性哈本来就没能挑战的嘛。
对，我觉得你说到重点了。我觉得就是我们最重要去提升自己，而不是去管谁是渣男渣女。
啊，可是就是有些人就是渣到掉资啊，我们就是要避开他，不避开的话怎么办？我们凭什么检讨自己？
你去想想，那些渣到掉资的人，就是在自己堕落下去啊。他的自制力、责任心、不要伤害别人的那种使命感都没有了。你觉得他会找到好的对象吗？我觉得是不会啦。他们大概就是物以类聚而已啦。You know？
我觉得芝说的没错。其实我觉得提升自己，就是避开激发另外一半啊这种人性面不满足的方式，就是不要让我们另外一半也变渣嘛。因为我们自己很无聊，他可能变渣了，所以提升自己反而可以让自己在情场里面有更多的主控权，吸住很多人爱上你，或是吸住你的另外一半。
好像有点道理耶。我是不是因为失去对另一半的注意力，才会开始把重心放在其他事，或者是小王身上？
哎、欸，你说你吗？
哎、欸，真的、哦、
不是啦，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在感情阶段里不断创造新鲜感，让对方持续把 attention 放在我们身上，对吧？
没错。
哎，好啊，那我们下集来讨论如何建立自我新鲜感，怎么样？
让每天都像初次见面一样脸红心跳那种吗？
哦哦哦哦，怎么有点颜色啊？我的天哪、
啊！所以我觉得你应该经验蛮丰富的吧？可以说几个创造新鲜感的方式来听听吗？我想你感情技巧上是我们所上人人向往的、欸、
好啦， 我自己觉得新鲜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啊。第一个就是保持好奇心。你看我们平凡人眼里啊，一束芦笋或者是一束花，它就是平凡的一束花，但对于艺术家来说呢，他们就是在他眼里他看到是富有色彩跟生命力的。所以要重拾对感情的热情呢，我们就必须像艺术家一样在平凡中看到美。
哎，这有哦，今天听完我的那么多理论，人人都变了一个小教授了呢。
哎，我觉得其实你说的没有错。像最近疫情啊，我前天就去找我另外一半的时候，他突然就拿了一个护目镜给我，然后说这是要送我的，我就觉得很感动哦。因为我平常已经跟他相处这么久了，可是他还是在某个时间点会送我一些很关键的东西，我都没有想到要送他，因为这也没多少钱啊，我觉得就有增加升温的机会这样。
没错、
欸，这个真的有
观察，真的很重要。如果在两个人相处过程中，你可以在平时的互动中观察说他需要什么，并且在他最需要的时候突然拿出一项礼物送他，或者不是这种纪念日啊，也不是这种生日节庆本来要送礼物的时候，是在其他时间点送礼物的话，就有点像刚经济学的角度，是一种被动收入临时账户的感觉，会给你一种 新鲜感，然后让你觉得很兴奋。
嗯，小细节真的很加分。嗯、
还有一个就是，事实上人类不需要一直更换伴侣来维持所谓的那个兴致，或者是保持新鲜感，就是夫妻啊，或者是伴侣共同从事一些新奇的活动，就可以得到较高的满足感，照样可以为浪漫加分。好啦，剩下下集再跟你们说啦，我也等不及来分享我的经验了呢。
哎呦哎呦，我也很想听哦，我听很多次都观众朋友都还不知道呢。
期待
下一次。好啦，话说回来，我们今天的主题，那些本身就是渣男渣女的，我觉得更应该要去检讨自己的过去和价值观，找到自己变渣的原因，然后从此去改变自己。除非啦，你就是以渣为乐，那就算了 ，I don't care。但那些走在渣渣边缘的人，拜托你们好好去思考，这样的自己是不是也将失去了魅力？你可能会成为感情里面那个不被重视的人。观众朋友，
自我审查室，
下周聊出神秘新情感，同一时间见啦，拜拜。
拜拜。